距今3300到1500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男性基因型出现了大增，这代表着男性人口快速增长，当然也代表着女性人口同步快速增长。这个时间正是中华大地掀起南迁大潮，南方人口和经济快速上升的时代。除了农业技术越来越进步，农作物品种质量更好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让南方崛起呢？男性基因型大增，说明男性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让男性更多的俯身躬耕于田野，而不是张弓搭箭于丛林，远离了狩猎活动，他们的死亡率自然就下降了。对中国南方地区来说，农业能够大发展，人口能够激增，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铁器的使用。对南方地区来说，开展古代农业最大的麻烦并不是平原少，农作物产量低，而是南方的气温和降水量非常适合植被生长，肆意蔓延的野树、野草、野花会迅速吞噬古代先民辛苦开辟的那一小块田地，让他们的庄稼难以生长。人们习惯上把原始农业称作刀耕火种，通过焚烧丛林来开辟田地，这种方式其实只适合北方较为干燥的地区，在南方地区很难推广。在古代，把树林点着并不容易，潮湿环境中活着的树木水分很多，难以点燃，因此古人必须先把树木砍倒，让它们死掉，水分蒸发后才可以放火烧出一块田。但是在锋利的青铜刀斧和铁制刀斧发明之前，用石斧砍树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有人曾经在亚马逊雨林做实验，让原住民使用石斧砍树，结果砍倒一棵直径 1.2 米的大树花费了115个小时，相当于每天8个小时连续砍了2星期。以这个速度在雨林中砍出一亩地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别忘了，半年时间足够长出很多新的灌木了。使用铁斧，原住民用3个小时就把大树砍倒了。如果要砍出一亩地，他只需要1个多星期就能完成工作。实际上，亚马孙人是在欧洲人把铁斧传输到美洲后，才开始了刀耕火种定居生活的。在此之前，他们基本上依赖狩猎采集获得食物。中国南方地区的情况是类似的，只有铁器技术普及后，南方地区的农田开垦才能迎来新的时代。铁器不仅可以用来开垦出田地，而且可以用于锋利的耕田工具的制造等。冶铁术最早产生于西亚，对，又是西亚，具体的地点可能是在高加索山脉一带。历史上，西亚的赫梯人是确凿的铁器族群，他们也努力保守先进的技术秘密。随着3000多年前赫梯帝国灭亡后，工匠四散，冶铁术迅速传向欧亚大陆各地，包括古代中国境内，新疆和甘肃都发现了3000年以上的铁器。不过，铁器传入中原地区可能要到春秋时期了，很有可能也是通过草原之路输入的。到秦汉时期，聪明的中国先民发明了铸铁技术，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古代中国的冶铁术超越了当时的西方世界，直到工业时代来临之前一直领先全球。正是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北方汉人低羌人群不断南迁，用先进的工具开垦了南方的农田，刺激了南方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崛起。不论是南方原来的主人百越、百仆人群，还是北方来的客人、汉人、低羌人群，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改变让他们的男性成员的死亡率都大大降低了。也许有人会说，铁器技术也刺激了武器的进步，战斗中死亡的男性也增加了。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基因型的变化看，战斗中死亡的数量显然影响有限，并没有阻挡男性死亡率下降以及粮食增产带来的人口大增长趋势。其实，在铁器时代之前，人群之间的杀戮也一直存在。阿尔卑斯山中发现的4000年前的奥兹冰人，就是被同类杀害后 冰封于山中的。伴随铁器南下的还有语言与文化，族群的南迁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还是文化基因的扩张。南下族群的 Y 染色体与其语言的传播有着同步的现象，而线粒体 DNA 却与语言的传播没有明确的同步联系。这正是本章屡次强调的男克女主的迁徙模式造成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同族群男性固守的根脉，他们很难融入其他族群，而不同族群的女性却容易跨族群融合，同时也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所以，虽然我们把自己讲的语言说成母语，但从基因的角度看，我们的语言其实是父语，是一代代的父亲把语言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壮阔的南迁史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父辈的坚守和母辈的包容。小贴士：中国家犬的迁徙往事。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家犬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狗是作为肉食而被饲养的。那么中国家犬是如何从长江流域扩张到整个东亚，甚至奔向更远处的呢？中国学者对比了26例古代家犬线粒体基因数据，发现其中的2/3都属于一类单倍型，从长江流域一直分布到黄河流域的中上游，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田螺山遗址中的家犬即属于此类。这个遗址所在的区域很可能是这类古老家犬的诞生之地。基因分析表明，大概在距今75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家犬有一次明显的种群数量激增过程。这类家犬迅速占领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广阔天地。狗的数量的增加和扩张暗示了人的数量的增加和扩张，应该都是农业发展、粮食增加带来的结果。此后，这类家犬又扩散到中国南方地区，甚至走向了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大陆以及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最远到达北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和南太平洋的新西兰南岛。这样的迁徙路线和我们在下一章谈到的南岛语系族群的扩张路线十分吻合。古人是带着心爱的家犬一起远足的。距今7000到2000年前，中国的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至少生活着4类单倍型的家犬。上面谈到的那种单倍型是最主要的类型，然而今天却是另一种单倍型的家犬占据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2000年来中华大地上的家犬经历了一次狗群更替。结合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人群体的南迁历史，我们可以推测这次狗群更替的剧情。2000多年前的南方大地上，百越人、百仆人饲养着自古以来的那种主要类型的家犬，而北方地区的家犬在基因型比例上已经有了改变。然后汉人族群以及藏羌族群带着自己北方的独特基因型家犬南下，他们的农业技术更加先进，因此有更多的粮食来喂养人口以及喂养家犬。最终，来自北方的家犬取代了南方的家犬，构成了南方地区新的主流狗群。在南方地区狗群更替之前，昔日的主流家犬已经扩张到了海外。所以，今天中国的家犬基因型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乃至太平洋岛屿上的家犬基因型有着明显的不同。狗果然是人类的好朋友，两者结伴而行几千年，只是狗的迁徙与人的迁徙在性别上不太一样。那些以男性为主体南下的汉人群体在带着狗一起走时，可能并不会对狗的性别有明显的选择，因此南下的狗群中可能雌性与雄性的比例是符合自然比例的。如果说今天南方地区人群的祖先是男克女主的，那么今天南方地区的狗群的祖先则应该是雄克雌克的，基本上都来自北方。